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但这个自由意志是没有被试验过的自由意志。
神的谕旨不是神遇到突发情况才想出来的权宜之计。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铺开的学习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嗯，上课好，阳光。
你是不是想让我说老师好？
没有，我们中间没有老师哦。再说一下，当然我们有一个老师是这本书哈，因为我们读这本书嘛，在饭桌上上下自习课。好的，我们上一期呢讲了神有一个计划哈，为什么讲神有一个计划呢？是因为牵扯到这个预定论哦。因为预定论者都主张，因为神有一个计划，神是一个周全的、整全的啊、不会拍脑袋的，
对的，
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制定出一个周全和整全的计划。
是的，
对。阿弥念主义呢，他是主张神有一般计划，没有什么特别计划。柏拉修主义是否认神有计划，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进到柏拉修。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了柏拉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和奥古斯丁是同时代的，产生他这样的观念有可能形成的一个他个人的因素哈。我们讲
对
啊，对，
就我们看到了对柏拉修的介绍和对阿弥念的介绍的时候，我们由不得呢对这个人他本身的修养、他本人的敬虔的这种精神呢还有点佩服。但是要提醒大家啊，他们的主张是和加尔文主义对立的。
柏拉修主义在历史上被大公教会判定为异
端
的，
对，
那
阿弥念主义也是被判定为异端的。
对对对 对，我们讲的是一个事实陈述哈。
对，
柏拉修主义呢，他的主张主要有这些哈。第一个，他否认人有原罪。他认为呢，堕落后的人仍然具有完全的自由意志。所以没有原罪，也就没有亚当夏娃遗传给我们每个人的那种好像刻在我们 DNA 里面的那种罪性哈，没有原罪，那没有罪性。这是柏拉修主义的第一个主张。第二个呢，他认为基督并没有为我们成就什么救恩，只不过是在亚当的坏榜样之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那任何人呢，他只要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照着基督的好榜样去行就能得救。所以我们看到柏拉修是反对救赎靠神的恩典的教义，而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所以呢，在主后431年召开的以弗所会议和主后529年召开的奥兰治会议中被定为了异端。好，那我们讲了柏拉修的这个观点以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奥古斯丁的罪观和他的恩典观。那奥古斯丁呢，是深深的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由于罪进入人的世界，人就不能再行出那个真正的良善来。因为原罪观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所以他认为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后面的所有人都在罪的辖制里面。他认为恶哈，或者叫罪，它不具备主体性，因为人的二元分法就很爱把善恶就分成两个好像有主体性的，善就是善的行为，恶就是恶的行为。他认为罪是一个消极的，也就是说是善的缺失，它不具备主体性。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善恶两分了。为什么人被称为罪人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当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
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这种描述方式呢，尤其在科学界还反而是比较普遍的。刚才海伦说罪是善的缺失哈，我们也知道所谓的黑暗，暗呢就是光的缺失。所谓冷，
冷
比如说冷、
就是、热
对，就是热是没有上限的，冷它确实有了下限的。对冷的一个科学描述呢，就是热的缺失。
对。
那么如果你描述罪是善的缺失，就很容易理解。你只要没有善，
对，
你就是陷入罪里了。
对 对，
而不是说你做了某事儿，你是在罪里了。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从神学观点来讲，就是他们的辨析当中来看，奥古斯丁实实在在在强调罪就是善的缺失。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经说的时不重敌。神创造我们本应该发挥出来的作用没有达到那个目标，射箭没有射到
靶
心。
对，
对，这就是时不中敌，也就是善的缺失的一个意思。
是的是的。
刚才我们讲到奥古斯丁的这个罪观哈，和波拉鸠完全是不一样的。奥古斯丁认为人完全无力，就是人全然败坏，没有任何的力量行出上帝所要求我们行的善。那奥古斯丁的恩典观呢，刚才我们说到过柏拉鸠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个好榜样，对吧、那人的罪呢，既然没有遗传，那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那怎么会成罪人的呢？就跟环境有关啦，跟教育有关啦，跟这个世界是个大染缸有关啦，听得耳不耳熟啊对，所以呢，我们只要努力改善我们周遭的环境，人人奉献出一点爱，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生出来的孩子们啊，常常教导他们行善，五讲四美三热爱，那他一定就会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啦。这熟不熟悉啊？其实这就是人原始的本能的道德观啊。那换句话说，也就是柏拉鸠他提倡人靠着我们的本能的道德是可以得救的啊。但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观却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人的全然败坏，所以人对善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人只有作恶的能力，没有行善的能力。我再说这个恶和善是指的是上帝的角度看的全然的善哈。所以奥古斯丁认为，除非神工作，除非上帝的恩典临到人，除非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才能得救。也就是在人得救这件事情上呢，是上帝全然的作为，是上帝全然的恩典坐在我们身上，而不是靠着人。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柏拉鸠和奥古斯丁之间的这种不一样啊。
对，那么我们回到加尔文主义的关于神有一个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上来哈，提到哈，加尔文主张的一贯而明确的一个有神论，对吧？那么这里呢，他有进一步介绍他的有神论的基本要点。第一呢，是神对世界有一个精确的计划；第二，是神对他打算创造的万物都预知其行动；第三呢，神借着他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护理，掌控着整个的宇宙。那么任何人啊，其实只要对神的作为稍有概念呢，都不能相信呢神是一位为了应付突发状况而经常改变心意的神。加尔文主义认为，如果我们否认神的计划是完全的，但又要保持我们的推论没有自相矛盾的话，就只能一退再退，直退到承认无神论为止。
就直接成为无神论了。
对对对对。那么这本书也认为呢，首先呢，神原来根本没有创造万物的必要。神创造万物呢，完全是他的自由。当神决定创造的时候，他手中有无数个计划，这个世界呢也有无数种可能，但是实际上神选择了现在进行的这个，我们也包含在其中的这个计划。那么他认为，神既然完全知道这个计划进行的每一件事，所以神已经预定了这个计划中将会发生的每一件事。那么神选择这个计划，好使整个的创造确实按照这个计划的进行，他们称这个计划为神的预定，或者说是先定。那么当我们学习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可能也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哈，
对，
就是说既然我们加尔文主义认为啊，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一切都在他的预定之中，那么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有很多甚至是神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刚才你说的罪，对吧？那么就是罪是不是也在神的计划之中呢？罪是不是神预定的呢？这个可能就成了对加尔文主义的一个最初的挑战。
对，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子讲吧。我们刚才讲过，罪不是一个实体，所以说不存在被创造的这个概念。那刚才我讲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里面，他把罪认为是善的缺失，他不具备实体性，所以他也不具备被创造出来的这个说法。
但是如果具体的说，某一个这个犯罪的行为呢，是不是也在神的
预定之中？我觉得是神的许可，不要说预定，我们就说计划吧，哈。人类犯罪肯定是神的计划里面的所知道的，人犯罪是神的计划里面知道的，也是神许可的，也是神所预见的啊，而且呢，神也借着人类的犯罪呢，来达到他的最完美的、完善的旨意。
对，伯特纳在书中呢，他是这样描述的哈。即使人类的犯罪呢，也是在神的计划中的，他毫不回避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他这里并没有说是神 让人犯罪的。他说人类的犯罪也是在神的计划中的。他说人类的犯罪呢，是神所预见所许可的，也是神的计划中有着明确地位的。人的罪被神约束，神也超越人的罪行事，以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这样说的话太理论化了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家公认在人类的历史中所犯下的最大的罪啊，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对，
那么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在神的计划中仍有明确而且必要的地位。
嗯，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
嗯，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嗯，
那么犯罪的是人，
对，
并不是神。
嗯，
杀耶稣的是人，也不是神。耶稣是借着神的定旨被交给了人，由人去杀害的，并不是上帝要让人去杀害耶稣的。他说神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成全了救赎的事工，并不是因为人类堕落使神的计划失败，以致神在失望之余想出来的一个补救的办法，
就拍脑袋。
对，
不是拍脑袋工程。
对，而是神在万事以先，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记得我读过这个斯布珍妮有一篇文章啊，我觉得特别感动。
嗯，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关于救恩的计划不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出来的，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当中，在万有没有被造之先就已经想出来了。
是的，
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当中，他们在商量，他们要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人类，而且要赋予人最美妙的自由意志。但是呢，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也知道赋予人自由意志，人一定会选择滥用自由意志。所以最另外一个解释叫滥用自由意志。那么圣子耶稣基督也在这个永恒当中就已经定下，我会为人类犯下这个罪，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在永恒当中，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也定好要成为保惠师，借着他的能力来重生这群被罪辖制捆绑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斯布珍在那本书上说到，就说这一切都在永恒当中，在万物被造以前神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是的，我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总觉得我们有旧约新约啊，到了新约阶段神去解决什么问题啊，好像是神那个时候才定出了这样一个计划，不得不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不是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不能说一切都是在神的预定之中的，反而如圣经所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是信徒他们得救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就知道一切神早就已经预定了。
对。那回到这个堕落这个话题哈，我想展开讲讲，就是讲到这个自由意志，我刚才说到，我就说奥古斯丁挺有意思的哈，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有两方面哈，我觉得他解释的非常的好。第一个是对恶的解释，他认为恶是善的亏缺，并不是一个实体啊。第二个，其实他就在解释什么是罪，他有第二个解释，他指的是自由意志的滥用。这个就叫罪。有一些神学观点是这样讲的，就是上帝给亚当夏娃把他们安放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赐给了他们完备的自由意志，但这个自由意志是没有被试验过的自由意志，没有被试验过的自由意志还不能称为那种自由性的哈。所以呢，伊甸园里面一定要有这一棵分辨善恶树啊，相当于他们是个临界点。我们如果心里头画一个坐标图的话，我们就知道临界点是亚当夏娃。
我们说这是神的底线啊。
他没有被试验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但这种圣洁是没有被试验的圣洁和完全。当出现了这个伊甸园里面的这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这就是试验的开始。对于亚当夏娃来讲，他要运用他神所赐给他自由意志来自由的选择是神这边还是选择听撒旦这边，这是他需要 自己运用的，这才是一个完备的自由意志，对吧？
对，
就是我自己可以做选择。当然非常遗憾哈，我们的始祖他们选择了听从撒旦的，所以这叫滥用了自由意志，使得整个人类就陷在了最终。但是呢，回过头来，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重点是在于，伊甸园里面的那个分别善恶树是非常重要的。
嗯，其实这里头我想从刚才你说的话里面走出两条路来哈。
嗯，
一条路是关于自由意志哈。
对，
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加尔文主义也已经是六七百年前的一个教义了哈，那么包括谈到的奥古斯丁将近两千年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考古，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命中啊，自由意志也是一个常常被提起常常争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今天我听海伦你讲完以后，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自由意志是神赐给人的非常宝贵的东西哈。但是第一，人滥用自由意志使人坠入罪中，这是自由意志产生的第一个作用啊。第二，就是现在基督徒经常在得救的时候会把自由意志当成一个重要的东西，过于的强调自由意志，试图在说我们要靠自由意志接受神的恩典来获救，这也是人对自由意志的一个滥用，就是说我们得救只能是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滥用自由意志使我们坠入罪中，我们也不能靠着自由意志使我们得救。
因为奥古斯丁紧接着刚才我说的那个罪就是滥用自由意志，他紧接着说了下一句话，他说犯罪以后人只有犯罪的自由意志了，再也没有行善的自由了。
对，马丁路德他说，我不认为一个不能够选择不犯罪的自由有什么可贵的，就是说你这个自由如果连不犯罪都不能选，就你只能选择犯罪的话，你这个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从你刚才的话里头又看到另外一个图画哈，我们还是回到伊甸园，我们知道很多的问题要回到伊甸园去解决哈。我曾经有一个疑问哈，神为什么明明知道亚当和夏娃会选择滥用他们的自由意志进入罪中，还非要做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的赐予，让他们自由的选择呢？换句话说，神把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弄得高高的，让他们够不着，或者说把这棵树从这个园子里头不给他们显现出来，或者说把那个篱笆扎紧一点，让撒旦不进入那样的一个园子，这个事情不都不会发生吗？这个人不是就不会坠入罪里吗？实际上，刚才从你的论述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哈，就是那个最初赐给人在伊甸园里的自由意志是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自由意志，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自由意志，它就有一个可能是经不住考验的。那么人一定是经不住考验的，上帝说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我把这个不经过考验的自由意志赐给人，人一下子就坠入罪中，那如果我不赐给他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他永远不可能持有一个经过考验的自由意志。好，神的计划是我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你，然后你在持有这个自由意志之后你落入罪中，然后我用我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你，让你的自由意志成为一个经受住考验的自由意志，合乎神心意的自由意志，这个是神完备的一个救赎的计划。
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永恒当中早就已经定下的。
对，而且它是在永恒当中彰显的，它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去论断，它说这不是没罪找罪受吗？这不是为了制造罪而制造一个陷阱吗？你没事放一棵树在那干什么？我们现在也经常说我们何时能回到伊甸园，实际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即使我们能够回到亚当夏娃的那个状态啊，我们回到那个最初被造那个美好的状态，我们还会经不起试炼坠入罪中。只有经过了主耶稣基督宝血洗礼过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才不会再被罪玷污，它才是一个经受住了考验的自由意志，
才是一个真正我们能够自主的选择的。因为自由意志是幸福的根基， 哎，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那就不要赐给人自由意志嘛，那是机器人。我们想一想，上帝是完全的自由啊，上帝自己是自足自由的本体，他所造的人，他也盼望人享受那个完全的自由。今天我们把自由这个词已经滥用了，我们就觉得自由就是我想干啥就干啥，好像这是犯罪以后在罪的世界里面所能自己想象出来的，好像是这样。其实我相信当我们回到永恒当中的话，我们更能理解那个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宝贵，因为那个是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好的最基本的元素。所以神一定要把这最美好的自由意志赐给我们，哪怕他知道我们会滥用，哪怕他知道他会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啊、来为人走上十字架这么残酷的这样子的一个刑罚，他都愿意，因为他宝贵那具有自由意志的他所创造的人类。
对，那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上来哈，还是回到这本书关于神有一个计划的论述上来。
嗯，
伯特纳在这本书里他这样说，他说人类啊，整个历史都是神永恒心意的彰显，即使最微小的细节呢也不例外。神的谕旨不是神遇到突发情况才想出来的权宜之计，而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定好了的，万事万物都包含在其中。在神没有突发事件，我们千万别以为有哪个计划是神突然拟定的，或者有哪件事呢是神原来没有想到的，
就是不要吓神。
对，但是海伦，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神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或者是什么神后悔啦，或者是怎样？他这本书里呢，也对这个东西他没有回避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圣经也经常说啊，神因为想做一件事，或者是看到人做了一件事才使他想做这件事，好像是说是突发的，不是神计划的哈。他说圣经的这种说法啊，与神的旨意的教义是不冲突的。他说是因为圣经是用人的日常用语写的，所以往往照外表述一件事的时候，而不是在描述这件事的本相。他为了那更说清楚，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圣经上说地在四方，地的根基，没有人会因为这样说了就会认为地是四方形的。他说我们也说日出日落，可是我们知道并不是太阳上升也不是太阳落下，而是因为地球绕着轴心转动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我就记着海伦曾经说过，就是语言是有边界的，语言的描述包括语言的概念，包括叙述者和听者他们当时的这种知识装备，他们的眼界都是受语言的限制的。
是，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上拟人化的描写哈，比如神后悔啊，神的臂膀啊，神的眼目啊，哈，这些拟人化，我们就认为神好像也有眼睛，
对，
然后也有那个几只手啊。
对对对对，
其实都拟人化的，因为神和人之间毕竟是一个创造者和被造者的距离，这个中间的这个差距太大了。若神不抚救我们，我觉得或者这样讲，这是神的抚救。这样的一位至大的神希望我们能认识他，那也只能用我们能明白的语言稍微的可以能够了解到一点点的真相。
我们看到这本书也很有意思，他的写作方式啊，非常对我们基督徒的胃口。他为了证明他刚才的论点呢，他引用了非常多的经文。
对，
他在每一章的背后呢，都会把这些经文罗列出来。那我们也挑选几条读给大家。
好啊，我先来读一点吧。好，第一个就是在论述神的计划是永恒的，他选了很多经文哈，我只选一个啊，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样写道：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对，那么伯特纳还列了很多的经文啊，来支撑他的第二个论点，就是神的计划是不变的哈。那我挑的他其中列出的一个经文呢，是来自以赛亚书46章10到11节啊。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那第三个就是神的计划包含人类要做的事，这个他拣选的经文是也有很多哈，我只念一个，就是但以理书2章28节这样写道，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
那么他也罗列着一些经文呢，来证明神的计划包括那些偶发事件，
嗯，
或者是凭运气决定的事件哈。他其中他就选了约拿书1章7节啊，他说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缘故。于是他们致谦，致出约拿来。
嗯
嗯。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圣经记录某些事的时候说这事必然发生不可避免。
嗯，
那支持这句话的经文也有很多，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是这样写到，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阿们。
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学了第三章，就是神有一个计划。其实神有一个计划对我们来讲是安慰我们人心
的
也是让我们能赞美神 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有计划的神，不是拍脑袋的神，
是我们在他的计划里。
对，
而且我们在他那个计划里是被祝福的，
而且他
的
计划一定会完成的。
对，
就是我们真的是安全的，是上了保险的。
对，首先我们承认神有一个计划，第二个我们知道自己在神的计划里，我们还知道我们在神的那个计划的那个应许里，这其实是对基督徒一个巨大的安慰。
嗯嗯。所以说我就觉得学神学呢哈是赞美学啊，就像我们透过学习这本书一样，我们去认识这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呢，我们会更加赞美他，信靠他，爱他，
感谢神。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次我们两个继续这样学习哦。
我们继续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
是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Once I was dreaming in Sin's dark valley, no hope within could I see. God sent from heaven a loving Savior to save a poor lost soul like me. Oh, what a Savior, oh, alleluia. His heart was broken on Calvary. His hands were nail-scarred, his side was riven. He gave his lifeblood for even me. He left the Father riches, with calmness sweet and serene, came down from heaven and gave his life blood to make the vilest sinner clean. Oh, what a Savior, oh, alleluia. His heart was broken on Calvary. His hands were nail-scarred, his side was riven. He gave his his lifeblood for even me. Death's jubilee.